好，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感谢非洲人后裔专家工作组邀请我来参加这一特别会议。我之所以接受这一邀哦，我接受这一邀请呢，是代表两个非政府组织，而且已经存在了30年。一个叫做呢12月12号运动啊，国际民事手，还有一个呢是反酷刑的国际协会。不管我们做出什么的贡献，来帮助保证通过和推进 DDPA，这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领导指导，还有支持，他们所这个协会所提供的。我在这里要就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呢，来告诉大家。那么，我可能做的这个发言，其实呢，一些成员我已经谈过了。我既来自呢学术界，也来自呢街头活动。我们在努力来在联合国呢取胜这跟街上取胜是有所不同。我们第一次在联合国到联合国的时候是1989年，我们联合国呢是一个可以影响公共舆论的地方。我们来到了联合国，来落实呀，Malcolm X 授权。他说，黑人在美国战斗，必须要呢，就是走出美国，就是政治和地域的这个疆界，以便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呢，成为一个存在。我们必须要走出民权的范围，要呢就是将它放在了人权议程当中，而且呢我们呢还在网络上、学校等要就不断的去斗争，我们呢其实面对的不只是在美国的人民面对的这些个问题，还有呢美国以外的，从现在到为从那会儿到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还有工作组的支持。最大的胜利，那就是 DDPA，它就是多年努力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联合国呢在反种大会，1980年以后的这个就是反种族隔离的这个大会以来的第一次。然后呢，就是组织非洲人后裔，将三个问题放在了德班会议的议程当中。一个呢，就是呢跨洋奴隶贸易。第二个呢是这些个犯罪行为是造成的受害者他们的赔偿问题。第三个就是承认奴隶制的这个经济基础。为了完成这些呢，我们成立了一个非洲人后裔联盟，是在2001年日内瓦的国际筹备会上所第二届筹备会上所成立。除此之外呢，我们和国家黑人联合战线呢，还组织了一个400个黑人的代表团，主要来自美国，我们管它叫做德班400人，来到会议上进行游说。这个工作呢是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这个文献。
These NGOs，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游说工作，非洲集团不妥协的领导、加勒比国家成员，还有77国集团采取的强硬的立场，产生了非洲发展战略纲要。而在德班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那我们 WEOG 就开始否定了这个纲要。然后从2000年9月8号开始呢，利用德班提供的工具，一直是一场不间断的斗争。其中最一致的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和世界妇女发展会议合作，当秘书处的某些部门似乎屈从与世界经济组织集团的压力，要求删除该文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德班宣言是维护发展纲领旗帜的主要机制，特别是在赔偿问题上。 那承认正义与发展这一主题正式通过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定为非洲人后裔国际年和国际十年的主题。我们特别赞赏世界人口基金2016年访问美国的报告，该报告承认美国有必要解决我们的赔偿要求。昨天我们帮助主持了 EMLER 目前对美国执法部门滥用非洲人后裔的调查的纽约市的部分，他们调查的结果和建议呢，可能会与工作组2016年报告当中明确提出的内容相呼应，但美国呢，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来实施这些报告。今天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挑战，去强化德班宣言至高无上的地位。最新的表现就是世界经济组织集团对于非洲人后裔常设论坛的热情，几乎是福音式的一个支持，而且它有取代或者是让该论坛高于非洲人后裔常设论坛的一个趋势。这两个实体能够，而且应该相互合作、相互补充，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对立。但如果被那些否定德班宣言和赔偿要求为利益的人所操纵的话，他们就会对立起来。在非洲发展方案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企图把非洲发展方案说成是多余的，那这说明了就是有这种操纵的迹象。22年之后，我们对于赔偿、还有德班宣言、还有工作组的承诺是始终不变的。我要引用德班宣言的一个旗号来结束这样的一个会议。他们从我们这儿偷猎，他们贩卖了我们，他们。